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是巴比伦的最后一讲，我们将经文聚焦在南国末年与巴比伦的互动上。在上一讲的最后，我有提到教会界里头有一个还蛮流行的观点，认为南国犹大事实上有三次的被掳。那这个三次，所谓的三次被掳，就是在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有一次，然后主前597年有一次，主前586年有一次。大家可以看讲义第二页的这一个表格。那这是一个在就是说教会界里头按着教会界流行的观点所做出来的一个表格。那么这三次的被掳当中，在上一堂课我提到，我认为主前597跟586的后面这两次被掳是非常确定的。那不仅是圣经里头有非常详细被掳的过程，甚至有记录被掳多少人，同样在巴比伦出土的文献当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所以呢，这个597和586年这两次的被掳是非常确定的。但是主前606或者说605年在加基米斯战役过后，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第一次被掳呢？首先，这件事情在巴比伦文献当中并没有被证实。我们唯一有的点，就是圣经还有典外文献所有的证据，事实上只有但以理书一章三节，就是但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被带到巴比伦的宫中。那么在上一讲当中，我解释了这个但以理书一章三节，这个但以理和他朋友的情况，事实上不应该被理解为被掳，因为他跟597和586年两次被掳，大家如果对照圣经相应的记载，会发现这个画面非常不一样。所以呢，不应该被理解成同一种性质的事件。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更应该理解成的一个情况，是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侄子的这一种概念，也就是呢，他们是王公贵族的后代，那么被送到在因为南国犹大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臣服了巴比伦，所以呢，就把一些王公贵族的孩子送到巴比伦去当人质，而这一些被当成人质的这一个王公贵族的后代，在巴比伦宫中事实上也受到了某个程度的优待，甚至呢带领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文化等等，这是一种试图同化他们的过程，试图让这一些生活被迫，因为当初他们是被迫来当人质的嘛，但是呢在巴比伦生活的过程当中，透过给予他们优待，透过给予他们教育，希望让这一些人可以更加的认同巴比伦。那这样当这一些人之后长大了，然后可能回去接手了这个南国犹大的政治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所谓的亲巴比伦派。那么在教会里头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支持这个第一次被掳，除了但以理书一章三节之外，还有另外一节经文，事实上也是很多人拿来谈这个第一次被掳必须存在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 讲到这一个这个南国犹大人呢必须要服侍巴比伦70年的时间。那么过去呢在这一个旧和合本的小标题他就下直接在这一段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下了一个小标题叫做被掳70年。所以呢就造成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被掳70年的印象。那么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被掳70年呢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算法，从这个586年圣殿被毁到516年圣殿完工刚好也是差不多70年。所以呢这个当今天受到和合本的就是老和合本的这一个小标题误导产生了被掳70年的印象之后呢又有一种应用把这一个70年应用在圣殿被毁到圣殿完工这中间70年。所以呢对于这个被掳70年事实上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从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以色列就是南国犹大就开始有了第一次被掳然后到536年归回中间隔了70年。那第二种关于被掳70年的说法是586年圣殿被毁之后一直到516年圣殿完工中间隔了70年所以象征这一个宗教的流亡吧。宗教的属灵上的流亡70年。好，但是呢我要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所澄清的是经文本身从来没有说过被掳70年这件事情。因为呢老和合本的标题并不是经文的本身。老和合本的这个那个段落小标事实上不只是老和合本大家如果今天看的是和合本修订版或者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或者恢复本或者新译本所有的这一些译本它的段落小标题都是翻译者加上去的。所以这当中就是承载了这个翻译者对于经文的理解。事实上经文本身并没有说到被掳70年这个词从来没有。圣经说的是什么呢耶利米书25章11节关于70年的描述是服侍巴比伦70年。既然是服侍巴比伦70年那么我们首先就可以排除了这个圣殿被掳到圣殿被毁到圣殿完工的这70年首先可以排除了。因为呢到了圣殿完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波斯帝国来到了第三位君王。而在波斯帝国之前巴比伦就灭亡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没有如果按着从586到516来算的话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服侍巴比伦70年。所以真正的算法应该是这个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南国犹大确实就被迫臣服于巴比伦。但是这不代表被掳哈不代表被掳。而是把这个但以理哈这些人质送到巴比伦去他是被迫臣服。那么一直到536年这个归回之民开始回到耶路撒冷这一个时间点是巴比伦灭亡了。然后由波斯帝国取代了。所以巴比伦既然不在了当然这一个服侍巴比伦的70年也就满了。那这么事实上按着耶利米书25章后面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要服侍巴比伦70年然后这70年满了之后巴比伦要被毁灭。有没有成呢事实上有成的。OK。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被掳70年这件事情这是老和合本的标题好，预言被掳70年的这一个小标的误导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看的是新标点和合本和合本2010就或者就是和合本修订版或者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你都不会再看到被掳70年的标题事实上这后来的圣经翻译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错误并且做出了修正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旧约经文当中关于巴比伦的叙事列王记下24章 描述了南国百姓的第一次被掳，发生在主前597年，起因是约雅敬服侍巴比伦王三年之后又反悔。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可能是因为巴比伦在主前601年进军埃及，却失这个军事行动却是失败的。而进军埃及失利的这件事情呢，就连带着让巴比伦对于这个黎凡特地区的威慑力减弱了。所以呢，经文所说的这个列王记下24:1-2说，约雅敬服侍巴比伦三年又背叛他。这个三年很可能就是从主前差不多604年到601年，也就是加基米斯战役结束之后一直到巴比伦进军埃及失利中间的这几年。那么事实上呢，对地中海东岸，就是说黎凡特，不管是黎凡特南部北部的这一些各方势力来说，相较于强势又残暴的加勒底人，他们其实更喜欢统治手段相对温和的埃及，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倾向于依靠埃及反叛亚述或者巴比伦。这就是为什么从西西家到约雅敬到西里家，每一任君王最终的选择都是依靠埃及反叛亚述或者反叛巴比伦。那然后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就都遭到了攻击。好，那么我们看列王记下24:12，讲到约雅敬出城投降。诶，等一下，反叛的人不是约雅敬吗？为什么出城投降的变成约雅敬了呢？答案很简单哈，就是约雅敬在围城，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这一场战争当中他就死掉了。不确定他是被杀的还是自杀的，总之他就死了，由他的儿子约雅敬继位。而约雅敬在即位不久之后，他选择了投降。那么这一投降呢，就包括所有的王室成员、官长领袖，然后包括宗教领袖哈，然后士兵、工匠等等，所有的都被掳去。好，那么我们从这个以西结书1:1-3可以知道，先知以西结因为他出生于祭司家族，等于所以也是属于这一个宗教领袖的这个阶层，所以呢以西结也是在主前597年这个时候就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了。那么剩下来的南国犹大呢，真的只有四个字可以来形容，叫做苟延残喘。好，接下来从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节经文我们也提过了好几次，耶利米书27:3。那这一件事情是在西底家作王的第四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一个西底家召集了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等等这一些的使者齐聚耶路撒冷。很可能是南国犹大就是西西家带头起来想要组织一个反巴比伦的联盟。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耶利米书51:59，讲到同一年，就是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他去到巴比伦城，然后呢由巴比伦的文献这不是经文所记的，是从巴比伦的考古文献我们知道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呢曾经在这个主前594年，也就是西底家作王第四年，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年啊、就同一年呢，这一个尼布甲尼撒二世出兵地中海东岸，带回了非常多的进贡之物。那么有观点就猜啦，前面发生在这个主前594年的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那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这个故事当然是猜测啦。好，但是呢这一个故事很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南国犹大首先他联合了黎凡特的各个这个城邦王国这些势力，好，大家都一起做这个巴比伦的小弟，可是呢做得苦不堪言，所以呢这个西底家就带头起来组织了 这一个意图谋反的联盟，也就是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三节的这件事。但是呢，在行动之前，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已经闻讯出兵，消息呢传到了这一个各个城邦和王国，他们就立刻打消了反叛的意图，然后向巴比伦苏城进贡。所以在巴比伦文献讲到，他在这一年出兵，而且带回了很多的进贡之物。那当然是因为这，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次反巴比伦联盟的主谋就是西底家，他被遭到这个被召唤到巴比伦城去，也就是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九节提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协调的过程。总之，西底家最后他没有被撤除他的王位，而是就是放他回来继续做南国犹大的王。好，如果以上这一个根据经文和巴比伦文献的线索拼凑出来的故事是真的，那么在这个主前五九四年，黎凡特这个地区就曾经有过一次试图反抗巴比伦的这个反叛行动，但是是没有成功的。OK， 好，那么回到西底家本身。西底家这个人呢，他是由巴比伦王扶持上位的哦。但是呢，他如果前面讲的是真的话，他在主前五九四年，也就是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试图反叛，只是没有成功。那么按着这一个巴比伦文献的记载，在五九四年呢，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哈带回了非常大批的贡物，所以呢，合理推测，南国犹大应该在这一次不成功的反叛当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是被压榨了很多的金银啊、资源等等。后来在西底家作王的第九年，也就是主前五八九年，他又再一次公开反叛巴比伦，而且这一次是已经直接举旗反叛了。我们说主前五九四年，就是西底家作王第四年的这一次，是还在密谋的阶段就走漏风声了，然后巴比伦大军就来了，所以呢并没有真正的走到公开反叛那一步，就已经这一个反叛的联盟就瓦解了，然后就已经被镇压了。OK， 所以这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走到公开反叛那一步就胎死腹中的计划。而主前五八九年，也就是西底家作王第九年，是南国犹大已经走到了公开反叛的这一步。那所以呢，就造成耶路撒冷被围困三年之后陷落，然后南国就灭亡，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平民百姓被掳。那我们就要问啊，西底家到底哪里来的勇气这么多次反叛巴比伦呢？当然被剥削的很严重可能是一个原因啊，可是你就算被欺负的很惨，被剥削的很严重，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只会带来更惨烈的后果啊。所以西底家的勇气到底从哪里来的呢？西底家所依靠的力量到底是谁呢？应该就是巴比伦一直没有办法吃下来的埃及。根据埃及文献，主前五九一年，埃及法老曾经亲自前往这一个腓尼基城邦当中的这个推罗哈，曾经亲自出去，然后到了亲自出来到这个黎凡特地区，然后亲自去了推罗城献祭。那很多学者就猜啦，这一次的行动很可能是假借献祭之名，鼓动南国犹大等等这一些巴比伦的附庸反叛。然后呢，很可能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记录，因为这种事情事实上是不可能被记下来的，很可能有了某一种协定， 这个埃及法老承诺，如果你们愿意公开反叛巴比伦，你们愿意这个反抗他，那么我就会出兵来驰援你们。那按照这个耶利米书37:5-10，耶利米书37:5-10呢，在这个加勒底的军队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确实法老的军队从埃及出来，所以呢，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这个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说，看哪，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要回去埃及本国，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而且这一次要攻下这个城，用火焚烧。这个是耶利米书37:5-10。那么确实，事实上也就是这一个埃及撤军之后，这个埃及出兵驰援，只是让巴比伦暂时退兵，他甚至都还没有退回巴比伦本土啊，就是往后退一点。但是然后等着你埃及撤军之后，我又再一次来围困耶路撒冷。而这一次埃及就没有再继续帮助南国犹大了，因为埃及投入到了与古时的战争之中。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在主前587-586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陷，然后俘虏了西底家，灭了南国犹大，在主前586也焚毁了圣殿，把原本属于南国犹大的疆域就设成了犹大省。那么谈到最后，谈到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啊，他可以说是南国末年所有君王当中最惨的一个，因为在最终这一个586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西底家曾经就是暗夜逃跑，然后逃跑之后就被追上，然后被抓起来。然后呢，西底家就看着他的70儿子被刀杀死，看完了惨剧之后呢，他自己的两只眼睛被挖出来，然后用锁链带着带到巴比伦去。好，为什么西底家的下场这么惨？我们说这个，在他之前，约雅金投降啊，那约雅金事实上也就是被抓到巴比伦去关起来嘛，那甚至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儿子，就是一位米罗达当家的时候，还把这个约雅金放出来。那可是为什么西底家的这个下场就这么惨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一开始是借着尼布甲尼撒二世上位的，他是尼布甲尼撒二世钦定的南国犹大王，但是他却不止一次反叛。594试图反叛一次，589真正的反叛了一次，所以就让尼布甲尼撒二世震怒啊。那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的这个结局非常惨烈的原因，因为你就是不听话，而且还不听话两次，打死你。好，讲义第7页。这里有一个表格哈，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南国末年的几件大事情，包括呢，从主前605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南国臣服于巴比伦，这是约雅敬的时代。然后呢，主前601巴比伦进军埃及失败了，约雅敬就这个墙头草啊，就倚靠埃及反叛巴比伦。那么造成了主前597南国第一次的被掳。那之后呢，西底家继位，他在主前594密谋反叛巴比伦，最终失败。主前589再度反叛巴比伦，然后耶路撒冷又被围困，就造成了主前586南国灭亡的结局。在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约雅金的结局。约雅金这个王呢，在列王记下25章，就是整个列王记的最后一段 那当然这个耶利米书也有平行的经文哈。那在整个列王记都已经谈到南国犹大灭亡了之后，最后的结尾谈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约雅金王，他自从主前597年被掳之后，当然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被关了37年之后，他被提出监牢，而且被当时候的巴比伦王，也就是以卫米罗达善待。这个以卫米罗达呢，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儿子，他在还没有做王之前也曾经被下在监狱里面，这个是我们从巴比伦的文献里头知道的哈。那有可能在监狱当中同病相怜，或者是就产生了友谊，所以呢这个以卫米罗达做王之后就释放了约雅金。所以呢在我们大家看讲义第九页最后的这个图表，在南国末年所有的君王当中，事实上约雅金是唯一得到善终的君王，这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呢南国末年的两个主要的先知，一个叫耶利米，一个叫以西结，他们事实上传的信息都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位上帝，都是得了同一位上帝的启示哈，所以呢这个信息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呼吁南国君王还有这些权贵还有百姓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巴比伦必击碎你们，以色列你们要服侍巴比伦，因为这是上帝为南国所预定的刑罚。但是从约雅敬到西底家，他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就是依靠埃及反叛巴比伦。只有约雅金他的行为是符合了先知的预告。当然我不知道约雅金本人他有多么这个推崇先知，或者说先知的话他听进了多少，这我们不知道哈。但是至少约雅金的行为是符合先知的预告，是符合了先知不断的呼吁，就是你们要投降巴比伦。约雅金是所有南国末年的君王当中唯一一个主动投降巴比伦的，而这个决定不但让他成为了南国末年唯一得到善终的南国君王，也让他的后裔能够继续留在以色列民族历史的舞台当中。我们看讲义的最后一页，这一支血脉事实上归回之名，到了历代之上归回之名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就是约雅金王的孙子，所以呢他的这一支血脉就成了归回之名的领袖，然后这一支血脉事实上还一直不断延续到新约，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突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荡漾。